第三篇，日见主欲。日见主欲一，在上一篇所引的读经中，其中一段有这么一句：于是门徒们都撇下他逃跑了。你曾经离弃过耶稣吗？你是否觉得他不切实际呢？你是否为了随波逐流而否认他呢？觉得他不合时而呢？你是否拒绝接受教会领袖的教诲？因为这些教诲与那些公正的研究结果、毫无错误的推论和朋友与研究员的透彻知识相比，似乎有所不及。不论是为了什么原因，若你曾经逃避过，最重要的是，现在会回心转意吗？他是不记仇的。耶稣预言伯得禄会否认他时说：西满，西满，看，撒旦求得了许可，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是我已为你祈求了，为叫你的信德不至丧失，但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兄弟。耶稣也告诉你们，撒旦可能以设法让我们离开天主，动摇我们的信德，驱散我们的忠诚，但耶稣尊重我们的自由，容许我们偏离他的教诲。他深信我们一旦改过自新后，便会谦和体谅地去扶持兄弟姐妹。天主能够化腐朽为神奇。如果你已离弃耶稣，不要害怕回头，他正在伸展双臂等着你。如果你曾怀疑过耶稣，正渴望你回心转意，怀疑过他那份宽恕的诚意，那么请深思他为什么要死。即使身悬十字架上，他还向天父说：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他为原谅我们的软弱，宽恕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更为我们转求代祷。假若一个人接受耶稣，信靠耶稣的话，是没有缺损不能修补的。那位在他身旁一同被钉十字架的凶犯，正好在这美丽动人的一刻做了一个列证。他请求耶稣进入他的国时要记住他，他得到这样的承诺：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。耶稣复活后显现给门徒时的情景是这样的。正是那一周的第一个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怕犹太人，门户都关着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们见了主，便喜欢起来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请注意，耶稣没有说半句责怪的话，没有述说他们不忠的行为，他并没有轻视门徒，而是祝福他们平安，和善地问候他们，安抚他们忐忑的心神。对暂时离弃他的人，他是这样相待的。他向我们献出真挚的情谊，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他给他们展示伤口，展示战伤的疤痕，展示一种只会对待朋友而不会用来对待敌人的亲厚行为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他再一次说这句话，是要强调他渴望与他们重修旧好。接着耶稣又说：就如父派遣了我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 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，你们领受圣神吧。他仍是以天父待他之情来对待门徒，仍然愿意派遣他们，仍想赐他们圣神。对待我们也是一样，即使我们一时背弃了他，他仍愿我们做他的门徒，仍然想我们做他的同工，仍想毫无保留地给我们倾注圣神。耶稣虽开启他们的明目，叫他们理解读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经上曾这样记载，墨西亚必须受苦，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，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，以得罪之赦。他要求门徒教导人宽恕，如果你离弃过他，请不要忘记，他是会宽恕你的。耶稣也要求门徒必须教导人悔改，故此，请你让心思念虑远离罪恶，从归于天主。
现在进入第三篇，日见足语。日见足语是要实践耶稣的教训，不是听过之后却不采取行动。日见足语是要实践耶稣的教训，而不是依从教外团体的准则。日见足语是要以基督徒的信仰跨越其他群众对宗教的意念，而不单只是克己修身，必吃肥腻食物，每天喝八杯清水，每周运动四小时，吸取足够的维生素及草药，与人对谈要有智慧，做事要循规蹈矩。日见足语是将基督放在家中的主位，而不是电视机。过复活节及圣诞节的时候，是要纪念主耶稣，而不是商业性的圣诞老人及复活兔。日见足语是要敬爱耶稣的圣名，而不是以他的名字发虚誓。日见足语是要持守他的训令，正如他说的，你们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，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。本篇的第一段读经，读经二十，就有主的明训，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，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天国。到那一天，有许多人要向我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用你的名字说过预言，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，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？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。耶稣所列举的事情，若不是随天父的旨意而行，便无法称之为一个证据，一个证实对天主真情真爱的证据。在这里，邪恶称为作恶的人，意思是欠缺了善。作恶的人就是那些进行对自己永生无益的活动的人，虽然有某些事情是可能受到称许的，假如我饱阅群书，学问渊博，但却漠视天父的旨意，那我一点好处也争不到。假如我不甘后人，捐献巨款和厚礼，但生活却离弃天主，那么我是虚空的。假如我能言善道，但却糟蹋他，终日夸夸其谈，以此炫耀，那我只是一个发响的锣。假如我在生活中将天主低点，放在最末的位置，对他少存敬畏之心，说不定有一天便会听见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。爱天主不等于做一些引人注目的行为举止， 圣洁和智慧不等于说很多很多的话，想法不同的人可能骗到一些人，当然他们可以骗到自己，但却无法骗得了天主。绝对不要误解这点，耶稣并不是反对我们学习，也不是反对我们追求卓越的成就，更不是反对我们提升肉体、心智及灵性上的健康。耶稣绝不阻止人善度人生。
读经二十一里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谨防法利赛人的酵母及他们的虚伪，切记不要负面性的引用这些圣言。”耶稣并没有控说我们是伪君子，他是提醒我们要严防虚伪，即使是一丁点儿也不可容许。虚伪渗进我们的心中，就像一小点酵母也可以改变全部的物质。我们将在这个论题上再稍加研究，因为虚伪是极为危险的缺点，它能令人流于卑俗浮浅，干犯严重错误和有碍觉醒。耶稣给我们的训诫是：我告诉你们，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，你们绝进不了天国。在耶稣所提及的种种过失中，虚伪是他最常抨击的。在福音中，最使他气恼的就是伪君子，他最严厉的话就是指这些人而说的：祸哉，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，因为你们擦洗杯盘的外边，里面却满是劫夺与贪欲。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们应先清洗杯的里面，好叫它外面也成为清洁的。当你的内心满怀批判和轻视、挑剔和憎恨时，不要自以为圣洁，不要以为自己是人人马首是瞻的榜样，不要幻想人人都注视着你，先教训自己，才在想训诫他人。你们在人前自重一人，但是天主知道你们的心，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，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。举例来说，单是盛装参与主日弥撒，并不表示圣洁。在礼仪中熟知经文、应对和程序，也不能显示出你对耶稣的爱。弥撒后娴雅幽默、攀谈谈好，也只不过是粉饰自己，显示人前。耶稣说：“以赛亚雅论你们这些假善人预言的真好，正如所记载的，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。他们恭敬我也是虚假的，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。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，而居守人的教训。你们查考经典，因为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，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，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为获得生命。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，是否只拣选我们喜爱的章节？但当读到某些经文是耶稣告诉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大愿意的事，我们是否匆匆略过呢？为了推卸责任，我们会否断然声称这些经文不是为我的，因为我已过了那个阶段呢？假善人有他的方式，只看想看的事物，而看不见其他，不同意的事情便视若无睹。他们所作所为在他们眼中都是可嘉许的，凡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一致的就视为正确。他们可以即时制定无数规则，并为配合他们的原则而加以注释。不懂得他们那一套的人都被视为低下的，如果一个低下的人提出意见，他们就会血脉喷张。若不当众轻视这人、排斥这人， 暗地里也会心怀愤恨。假善人总认为自己聪明博学，但实际上却是空洞无知。同一段读经中，我们又读到，我因我父名而来，你们却不接纳我。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，你们反而接纳他。有时候，我们从一个具吸引力的人口中听到一些相反耶稣教训的词语，便对耶稣的话有所疑惑或贬低。这种人所说的话很中听，本身又是有名望、有学识的，自然能吸引很多自称为知识分子的回应者。我们喜欢与一些不太重视耶稣教训的朋友为伍，他们都喜欢对自己的理论和做法彼此恭维，不再去相信耶稣所看重的事情是何等的容易。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，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天主的光荣，你们怎么能相信我呢？假善人期望人人都尊敬及喜爱他们，但他们除了自己和亲爱的一小撮人外，对其他人从不关爱，也不尊重。当然，在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他们对其他人或许以礼相待，态度虽然亲切，但却会显示出一种优越感。最要不得的假善人就是那些反宗教的人，他们轻视前进信主的人，蔑视他们为浅薄的人，但完全没有留意自己这种破坏性的恶行，非议天主的人自以为他们无所不知。不过话又要说回来，我们也要公平一点，我们必须指出以上所说的人性缺点并不一定是伪善，很多时候都是出于他们不自觉的习惯，也不应该与这种蓄意或该受责备的盲目行为扣上关系。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，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置之不理呢？回答这个问题，可以下列合理的说法来答复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犯上了这个毛病。有些性格上的缺失挑了出来，是纯粹希望人们得知以后会做出改善的。
读经二十二，耶稣说，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，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袭击那座房屋，它并不坍塌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。耶稣是不愿意我们跌倒的，如果听了他的话而好好奉行，我们是不会跌倒的。如果我们不被每一个学说的风吹得东摇西晃，如果我们依循着耶稣的我这些话，而不是其他人的话来生活，我们的基础就是稳健的，什么都不能打倒我们。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，就好像一个愚昧的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袭击那座房屋，它就坍塌了，而且坍塌得很惨。同一篇读经中有一则耶稣的比喻，是关于国王为他儿子举办婚宴的事。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客人，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，便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不穿婚宴礼服呢？耶稣要说的是，我邀请你们到我的王国来，你为什么不穿我希望你穿着的礼服呢？为什么不依照我所要求的方式来到呢？为什么不跟从我的指示呢？接下去的一段读经中有另一个比喻，耶稣向我们告诫说，如果那恶仆心里说，我主人必要迟延，于是开始拷打自己的同伴，甚至同罪汉一起吃喝，正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想不到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了，铲除他， 使他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。有时我们受到诱惑，也许会这样想：我现在是一个颇受人尊重的公民，无理对待下属也无可谓，我可以用粗言浊语以示不满，可以在琐碎的争论中辱骂配偶，可以经常的厚颜的发表我那俗不可耐的观点，我可以为自己选择任何一种娱乐，肆意喝酒，阅读所有最新出版的小说，看各类电影以及任何电视上播放的节目等，一切都不足以对我造成伤害。我这么成功，但在家中却不称心满意，即使有婚外情也不为过。不要被这种思维引导，有这类倾向的人会被铲除，他会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。这种人可能会自己说：我的主人迟延了很久，以及我还未照主人的命令去做，我可迟些才开始。但请你听清楚耶稣的警告，正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在想不到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到。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仆人，必然要多受拷打，交托谁的多，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。
在读经23的比喻描述一个主人三年来在他的无花果树上没有找到果子，便吩咐园丁砍掉它，但园丁向主人恳求说：主人，再容他这一年吧，待我在他周围掘土加上粪，将来若结果子便算了，不然的话你就把它砍了。耶稣是说我们仍然有机会成长，但时间不会太长。不要得出这样的错误观念，福音里所描述的惩罚耶稣早已给我们判处了，事实上应要反转过来说才对，他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去避免这些惩罚。事实上要重整生命的路向，好让我们不至于浪费神恩和气力，令我们变得圣洁，变得慈爱，真正成为天主神国的可用之才。在天主的帮助之下，我们是不必付出很多的，就让我们善加利用这段天主恩赐的恩宠时期，让我们献出一些才能、金钱及感染力来为天主服务，帮助贫穷弱小的人，以及协助那些迷茫而不能自处的人。我们的神恩越多，便更需要对每一个人多点容忍、仁慈、谦恭、礼貌、怜悯、温文、帮助和爱护，是每一个人，而不只是那些与我们地位相同或者我们想要讨好的人，特别是那些在经济上受我们支配的人。我们做这些事情要以诚挚的态度，要以他们的福祉为依归，而不是要美化我们的公众形象。我们亦需为祈祷预留时间，向我们的造物主感恩崇敬，感谢他赐给我们才能，感谢他赐给我们机遇，让我们为所有的人的福祉祈祷。在读经24，耶稣所要求的是要把你们的腰束起，把灯点着，应当如同那些等候自己的主人，由婚宴回来的人，为的是主人来到，一敲门，立刻就给他开门。主人来到时，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 主人要束上腰，请他们坐席，自己前来伺候他们。在第四段，耶稣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，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应该行走，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。耶稣催促我们立即跟随他，现在要在光明中行走，奉行他的福音，今天就开始去做。这不是说如果我们迟延，他就不会接纳我们，不，他总是宽恕和欢迎我们的。可是我们坚持不理会他的话，迟早有可能像犹达斯·伊斯加略一样，心硬而不再愿意回到他那里去了。即使你还有光，应当信从光，好成为光明之子。既是光明之子，便能明白和认清，因为光的作用就是使人看得清。既为光明之子，便有能力照耀别人的道路，使他们也看得见。耶稣所指的光就是这样的光，因此他说，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，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。以上那句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，和以下这句你们应当心，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，为叫他们看见，并不相互抵触。假如你行仁义而只在炫耀自己，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赏报了。当你与耶稣同行时，他的光自然从内散发出来，不论如何自吹自擂，也无法与之相比。人人都知道这光是天主所给的，因此不会错误的以你为赞美的对象，而是光荣你们在天之父。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，的确是我的门徒，也会认识真理，而真理必会使你们得自由。如果你们真的以耶稣的话为依归，就真的配称为我的门徒，基督的门徒，基督徒。你就会认识真理，就会看得清楚，就会明白，真理不会约束你，而是把你释放，给你自由，接受你本着爱来服务的人，也会因此得到自由。
祷文：天主，我会善用我的资源，发展我的才能，立志至善之境，但我绝不执着于这些令我空洞虚假的事物。正义并不在于别人对我有多高的评价，而在于你的话语是否有驾驭我的生活。你没有使我掌握全权，没有让我免除烦恼。你要我成为你的孩子，因为身为你的孩子的人，方能成就更多美善。上主，愿所有感谢和赞美全归于你，今生来世永无尽期。阿们。读经二十，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，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。到那一天，有许多人要向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， 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，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？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吧。你们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你们内。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，凭自己不能结实。你们若不住在我内，也一无所能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，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的果实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什么也不能做。正如父爱了我，同样我也爱了你们，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。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存在我的爱内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。
读经二十一，谨防法利赛人的酵母，即他们的虚伪。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叫人看见。祸哉，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，因为你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，外面看来倒华丽，里面却满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样的污秽。同样，你们外边叫人看来倒像义人，你们里面却满是虚伪和不法。祸哉，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，因为你们擦洗杯盘的外边，里面却满是掠夺与贪欲。瞎眼的法利赛人，你们应清洗杯子里面，好叫它外面也成为清洁的。祸哉，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，因为你们走遍了海洋和陆地，为使一个人成为皈依者，几时他成了，你们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。你们在人前自称义人，但是天主知道你们的心，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，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。伊赛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的预言真好，正如所记载的，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。他们恭敬我也是虚假的，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。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，而只拘守人的教训。你们查考经典，因你们认为其中有永生，正是这些经典为我作证，但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为获得生命。我不求人的光荣，而且我认得你们，知道在你们内没有天主的爱情。我因我父的名而来，你们却不接纳我。如果有人因自己的名而来，你们反而接纳他。你们既然彼此寻求光荣，而不寻求出于唯一天主的光荣，你们怎样能相信我呢？我告诉你们，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，你们绝进不了天国。
读经二十二，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，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袭击那座房屋，它并不坍塌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。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实行的，就好像一个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袭击那座房屋，它就坍塌了，且坍塌得很惨。天国好比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，国王进来巡视坐席的客人，看见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，便对他说，朋友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不穿婚宴礼服呢？那人默然无语。国王遂对仆役说，你们捆起他的手和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，在那里 要有哀嚎和切齿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被选的人少。那知道主人的旨意而偏不准备，或竟不奉行他旨意的仆人，必然要多受拷打。那不知道而做了应受拷打之事的，要少受拷打。给谁的多，向谁要的也多；交托谁的多，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。究竟谁是那忠信聪明的仆人，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，按时配给他们食粮呢？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事，那仆人总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要委托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。如果那恶仆心里说，我主人必要迟延，于是开始拷打自己的同伴，甚或同罪汉一起吃喝，正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想不到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到铲除他，使他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，在那里有哀嚎和切齿。盐原是好的，但如果连盐也失去了味道，要用什么来调和它呢？既不利于土壤，又不适于粪料，唯有把它丢在外面。有耳听的，听吧。
读经二十三。有一个人曾将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葡萄园内，他来在树上找果子，但没有找到，便对园丁说，你看，我三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，但没有找到，你砍掉它吧。为什么让它荒废土地？园丁回答说，主人，再容他这一年吧，待我在他周围掘土，加上粪，将来若结果子便算了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把它砍了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园丁，凡在我身上不结实的枝条，他便剪掉；凡结实的，他就清理，使他结更多的果实。
读经二十四。要把你们的腰束起，把灯点着，应当如同那些等候自己的主人由婚宴回来的人，为的是主人来到一敲门，立刻就给他开门。主人来到时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束上腰，请他们坐席，自己前来伺候他们。凡劳苦和负重担的，你们都到我跟前来吧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你们背起我的轭，跟我学习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，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，我的担子是轻松的。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的光。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，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应该行走，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。那在黑暗中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即使你们还有光，应当信从光，好成为光明之子。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，就确是我的信徒，也会认识真理，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。